这个书信是按照这个第三千禧年的这个课程它的课程的题目叫做《保罗跟腓利门》。那这个一开始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保罗监狱书信的整个课程的学习目的哈。那除了说我们要了解当时的历史的背景之外，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圣经的时候，要明白说上帝在永恒当中他的心意是什么。同时，我们要明白在历史里面，在那个写作的时空里面，他是怎么样处理当时的历史情况的啊？这是第二个角度。那第三个角度，当然就是说，对我们今天的应用而言啊。所以这三个角度大家可以在学习的时候多多的去思考这三个角度是怎么样彼此的去联系在一起的啊。所以在这个课程设计里面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保罗在狱中的细节跟情况，然后同时要学习保罗他在狱中对教会的当时教会的一个的服事，然后呢，我们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现今的情况里面来啊，特别是结合我们教会这个年度的这个意象，谦卑负轭，效法基督，兼顾教会，传扬福音啊，可以帮我们怎么样应用我们今天的处境。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腓利门书是在很多方面是很独特的啊，这是保罗唯一一封并不是针对教导的书信啊。换句话说呢，保罗在其他的他的写作的书信里面，不光是监狱书信了，还有他的这种比如说罗马书比如说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早期的一些书信，还有后面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这些教牧书信，都是用一种教导性的口气来写的。但是这封书信呢，保罗的身份是以调解人的身份，而非教师的这么一个的身份。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保罗用的是他使徒的权柄好像我们看到很多新约书信的一开头，他会特别的强调自己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奉蒙召然后这个来传福音的。这个使徒的权柄让他对于整个的教会，对他的听众有很大的一个的权威性在里面。但是在腓利门书这封书信里面呢，这个他明显选择并不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而是用一种朋友的口气以及同工的身份来请求这个受书人也就是腓利门的帮助，所以这封信就显示出了他的一个独特的地方。第一个，他不是教导的书信；第二个，他是一封私人的书信，他并非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信，而是写给一个人的这种 personal 的这种书信。而且这一封书信还是很短的一个书信他并没有很多这种神学上的教导，他只有一章，前后只有一章，只有25节的经文，所以这一封信就体现出了一种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中去学习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神的仆人，他是怎么样行事为人，又谦和又负责又为别人着想处处的体现出耶稣基督的爱心。然后这封信呢，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看重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的价值和地位帮我们去看到说，在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都是有价值的，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我们在教会里面既是一整个的群体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独特的价值这就跟我们今天的这种文化处境有一个关联度就是说今天的社会呢，当今社会往往在讨论人的价值或者人的本质的时候，会陷入这样两个的方向要么在自由主义就特别的强调人的个体性，好像每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每一个单独个人的特别的价值，集体主义呢又特别的强调这种我们要为社会来奉献要为这个国家来奉献就是泯灭了这种人的个性，对吧？我们 就会发现这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啊、不同的制度，就会特别的强调这两极。但是这封书信就帮助我们看到说，在教会当中哈，作为一个被救赎的群体啊，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是一个爱的整体，每个人需要舍己哈，需要对这个教会负责。但是每一个信徒都有他的价值和地位啊。然后保罗也特别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在需要维持合一的关系上面。我们的人生就要反映出，好，我们是合一的，看重每个人都有他们的价值的。所以这就是一个 overview 哈，一个概览。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进入到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我希望可以快快的把基本的内容过一遍，那我们留出一些的时间来讨论哈。通常我们会讲一个小时，对不对？到12:15哈，那我们。尽量用半个小时把这个知识性的东西过一遍。所以这个历史背景啊，跟刚才提到的也是已经有一些重复的部分了，就是它这两个特点，一个是很短哈，第二个是它是一个私人的信件。那么这封信里面涉及到的一些主要的人物啊，第一个就是受书人哈，就是这个保罗写信的对象，他是腓利门啊。腓利门是谁呢？腓利门应该是居住在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同工哈。他很热心积极的去服侍哥罗西教会其他的信徒们。这个在书信的一开始哈，第一章的第二节看得很清楚，对吧？保罗说你跟你的妹子哈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哈，表明这个特别强调说这是在这个腓利门家里的教会哈，表示说他是应该是有开放他的家庭在接待当时的兄弟姐妹。在第七节也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啊！表明这个腓利门是一个非常热心服侍的人啊，弟兄姐妹都认可他的爱心，并且因此大有快乐啊！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都表明说这个腓利门在当地教会的服侍啊是很热心的啊，他的生命也是相当的成熟，并且。还可以看出来说，这个腓利门这个受书人，他跟作者保罗他们的交情非常的深厚啊，并且有过深厚交往、深度的这种的交往啊，所以他们的这个情谊是建立在很多过去的这种同工啊，还有甚至是保罗对他的帮助上面，因为在。第19节，保罗特别的提到说：“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啊。”我们并不晓得说这个具体所指是什么，有可能是说这个福音上面的教导上的亏欠，但是也有可能是生活上的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方面的保罗对于这个腓利门的一些的恩惠一些的这个帮助，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曾经在这种主内的关系里面结下了这个深厚的情谊。然后呢，这一种保罗和腓利门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还可以看出保罗的口气他写信给腓利门的口气，表明了他并不是出于这个使徒的权柄，而是出于他们这种 personal 的关系。他甚至可以很大胆的很这个没有很不客气的去说，你还去吩咐他说，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就是说我以后我等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我想要去你那里，就是要住在你家哈。他并没有不用说，客气到说我想要住到你家去，可不可以哈？一般的话会这么问一下，但是保罗直接说你要给我预备住处，就表明说他们的关系其实已经是熟悉到了一种不需要太过客套的程度啊。所以这个腓利门受书人，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几点：第一个是他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同工啊，并且呢他深受弟兄姐妹的这个爱戴也然后呢，他跟保罗有很深厚的这个的交往那第二个重要的人物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谁呢？阿尼西姆是曾经是腓利门的奴隶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腓利门他有奴隶呢，也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家境比较好的人，对吧？他是一个 这个不管是财产还是说这个这种各种的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人，所以他才可以用他的这个领受来帮助教会。那阿尼西姆这个奴隶，他我们从这封信里面可以看到，他是未经腓利门的允许逃离了，他从他的主人家逃出来了。在腓利门书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可以看出来这个阿尼西姆从腓利门那里逃出来以后呢，他跑去找保罗，也就是从哥罗西这个城市跑到了保罗这个囚禁的那个地方。那当时保罗按照一般的理解他是应该是在罗马被囚，当然这个在解经上面会有也许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主流的看法教会传统主流的看法是当时保罗被囚禁在罗马，而保罗在罗马的时候类似是一种软禁的状态，他并不是一种真的是关在就不能见人的状态，所以这个阿尼西姆还是有机会去见到保罗的，并且受到保罗的帮助。所以在十节到十六节，保罗称这个阿尼西姆是他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所以这个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保罗在这样的一种人身受到一定限制的情况底下还向阿尼西姆传福音，并且阿尼西姆因为保罗的这个传授的福音归信了我们的主耶稣然后保罗称他是他心上的人，是亲爱的兄弟换言之，保罗在不但是他把福音传给阿尼西姆，并且也跟阿尼西姆建立起这种主内非常深厚的情谊并且对他非常的爱护。好，那这是主要的人物那就是保罗，然后这个腓利门还有阿尼西姆这三个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事件，这个从书信里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阿尼西姆在信主之前他应该是一个不太尽责的人，然后他的失责呢是很明显是有他的责任的不管是出于懒散或者是疏忽或者是恶意都可以令这个他的主人生气不满，而阿尼西姆是害怕刑罚而逃开了从这个主人的家里逃出来。所以保罗在这个腓利门书的第十一节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暗示说这个阿尼西姆很有可能让他的主人腓利门遭受了这种财产上的一些的损失在十八节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他若是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表明说阿尼西姆的他可能是这个经文没有具体的说他犯了什么罪或者是造成了什么样的财产损失但是毕竟是给他的主人带来了一些的亏损。那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对于这个腓利门的态度，那腓利门他并没有要这个阿尼西姆离开他明显并不是出于主人的意思，但是呢保罗却暗示说这个阿尼西姆从这个腓利门家里逃出来是上帝所许可的是神所许可的，而借着这样的分开，借着这样一个不好的事情，上帝借此改变了阿尼西姆使他成为了腓利门的一个得力的帮助所以我们等一下会专门来这个考察这一节经文，就是十五节到十六节，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表明了这件事情的背后有神他自己的心意在后面。我们在生活里面，也许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也会为了这些事情烦恼，对吧？也可能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受到一些一些困扰，对吧？我们心里会有些负担特别是如果我们跟某一个人特别是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有一些这种不愉快或者一些人际上面的一些纠缠的话，我们心里常常会造成很大的负担但是这节经文 这节经文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神所许可的啊。所以罗马书里面，这个保罗就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所以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其实就包括了这样子的一些的事情。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到底怎么样啊？阿尼西姆擅自逃开主人的家，这个事情啊，其实可大可小。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不一定就是逃犯。那什么时候他可以不算是逃犯呢？就是当他们不啊，就是说，如果他回去了啊，一些临时的情况，后来回到主人家里，就按照当时的法律，不按照逃犯来处置，除非他们不打算回去啊，就是逃开了，并且永远的就不回到主人那里去。那但是当时的法律也允许啊，我们会看到当时的罗马法其实设计的是挺精致的一部的法律啊。我们啊，特别是我自己是学法律的，就知道罗马法其实在这个法律的历史上面是有很高的地位，因为它在民法上面啊设计很精致、很合理。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侧面啊，就是当时的法律是允许奴隶暂时离开主人的家，并且可以去找一个中介啊，帮他去修复他和主人的关系。然后这里这个课件当中也引用了当时的一个法学家叫做 Vivian， 他写过这样的辩词。他说，如果一个奴隶离开主人家回到他母亲那里啊，我们要审量一下他算不算一个逃犯。如果他逃离又躲起来不肯回到主人那里去，那他就是一个逃犯啊。所以啊，保罗可能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有参照当时的法律。所以这也是帮助我们看出基督徒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光是按着教会里的规则啊，也不光是按着人情，他也有参照到当时的法律啊。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跟这个文化其实是有我们并不脱离现有的这样的一个的文化。那么好，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调解的过程啊。那其实我们可以结合这个后面有个书信的结构了。其实前面按照这个书信的结构的话，来看这样会更加的清楚。就是说这一卷的书呢，它有25节的经文，对不对？那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4个部分啊。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问安的部分，第1节到第3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跟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啊，都是一个问安的话语。大家可以打开经文来看啊。第一节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啊，他并没有特别的强调他使徒的身份，对吧？我们刚刚有提到，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啊，保罗在被囚的时候，仍然是用一种在非常热心的在为教会工作啊，并且他说他是同提摩太一起写信给亲爱的同工腓利门，他的称呼，然后和妹子亚菲亚，并且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是保罗写信的通常的一个的开头，也是当时罗马社会里面一种比较有文化的人他们写信的一种的格式啊。所以你会看到说这是一个前三节是问安，那么第4节到第7节是献上的为，就是给这个受书人啊他的感谢。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上帝啊，并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表明了这个他的写信的对象腓利门他是非常热心的在服侍教会啊，并且他与人所有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啊。他不光是有这样的热心，并且是结出了很多美好的果子啊。保罗都，虽然他自己在罗马身被囚的这么一个状态，他还是非常的关心并且非常的了解在其他教会他所执出去的这个堂所发生的事情，当时的同工的情况他都非常的了解。第7节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呢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啊。所以这是 第二个部分就是保罗对于这个对于腓利门的感谢的部分。那么中核心的部分，第三部分是从第八节到第二十节或者到二十一节。那最后呢是一个总结，就是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是一个像这个信有头有尾啊，然后有一个核心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重点来讨论这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在第八节到第二十节。那第八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又可以细分出这个你可以看到保罗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啊，它是有层次的。首先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够放胆的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是凭着爱心来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啊。然后这节经文就特别体现出保罗在这样一个我们说这是一个至少是一个教会当中的一个冲突的事件啊。这个事件的双方呢是阿尼西姆跟腓利门啊。那保罗作为一个调解人，他在进入这个调解的时候，他并没有强调他是个使徒的身份，或者是他对于这个教会的权柄啊。他说我可以靠着基督放胆的吩咐你合一的事。也就是他如果作为使徒或者作为这个教会的 founder， 他去命令腓利门原谅阿尼西姆是完全合乎规矩的。但是呢他现在他说我是凭着爱心来求你啊，为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你啊，表明保罗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区分，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的区分哈，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教导当中，我们通常会说我们的救恩哈，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它其实有一个宏观的角度，也有一个微观的角度，啊，这个宏观的角度关涉到福音的真理，就是上帝在历史当中的整个的作为啊，我们王牧师经常强调的是一个很宏观的角度，说到了这个。上帝的预定，讲到了整个创造、人的堕落啊、基督的救赎，还有最后整个的更新跟成全，对吧？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角度，这是一个宏观的角度啊。但保罗在叙述这个救恩的时候，他的权柄他是丝毫不肯放弃的。他在坚持真理的时候，他不会把他使徒的权柄让渡给任何人啊。但是这还有个微观的角度呢，我们在。也许我们改革中的教会更加的强调这个宏观的角度，对不对？但在其他的一些的传统当中啊，更会看重这种个人性的救恩更多一点。那这个个人性的救恩呢，神学上通常被表述为救恩次序啊 ，order of salvation， 或者拉丁文叫做 ordo salutis， 就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到是我们怎么蒙召啊，怎么重生，怎么称义，怎么成圣。怎么得荣耀啊？这些我们关心我们跟救主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啊，关心到我们生活基督徒成圣的方方面面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但这两个角度是他们其实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两个角度当中啊，保罗在写，就是他在讲救恩的真理的时候，他不会放弃他使徒的权柄，但是他在处理，当他进入到一个具体的处境，去跟弟兄姐妹相处，去解决一个特殊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体现出一种效法基督啊一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一种非常美好的品质出来，对吧？我们当我们在说我们教会的意向的时候，就是效法基督，谦卑负轭，对吧？然后兼顾教会，传扬福音。所以这里保罗就是一种在这方面就体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他说他是凭着爱心来求你啊，也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他的虚己啊，在腓立比书里面那一段很美的基督论所体现出来的基督在降卑啊，在救赎的事情上面为我们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使徒保罗也就是在效法救主基督啊，他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都需要这样子去 降卑啊，看每个人比自己强啊。保罗就放下他自己这个使徒的权柄跟身份，来进入这个调解。那他为这个阿尼西姆来恳求的时候，我们来看看阿尼西姆。书信里面说，他从前是个与人无异的奴隶，但如今他是皈依基督的人啊，他已经为了他的罪悔改，并且改变了他的行为啊，借着诚心照顾在狱中的保罗，并表现出啊一种良好的信心。保罗在书信的11节到13节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那么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推测，说这个阿尼西姆他从前是一个奴隶啊。那这个奴隶呢，他啊应该是不但是不尽责了哈，他应该是有一些消极怠工啊，应该有些懒惰啊，有一些啊，甚至他去不知道是有没有偷取啊，或者是使主人的这个钱财受到了亏损。那我做一些发挥或者联想的话呢，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信主之前其实也都是一种奴隶的状态，我们也都是不但是罪的奴仆，我们也是这个某一种文化的奴仆。就像上一次我在这个正道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福音脱离我们脱离帮助我们脱离那个私欲的捆绑，也帮助我们脱离那个祖宗所传留的虚妄。所以这个我们当我们在这种奴隶的境况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有时候我们的表现也跟这个阿尼西姆是很相像的，对吗？就是我们也懒惰，我们也拖拖拉拉。当我回想到从前信主之前啊，如果在我的学生时代，那个老师布置作业，对不对？当时在国内，其实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考试作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甚至你不要看有一些高考考的成绩非常好的人，他是到最后一年才去冲刺、才去拼的啊。但是平时呢，因为作业很重啊，大家都在这种功课业的压力、这种恶底下，那在这种恶底下，人就会产生出这种懒散的一种消极应对的心态啊，都不觉得这个作弊是个什么事情。同样的哈，在同样的这种制度里面呢，我们在推而言之，到社会里面，其实这个现象并没有改变，对吧？每一个工作的人啊，他对他的老板啊，他不要，我们不要说这个奴隶制啊，是古代才有啊，其实奴隶制到现在从某种本质上说，它并没有本质上面的改变啊。当我们在社会里面啊，去进入到工作、到职场里面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去这个整个的制度啊，这个整个甚至我们的上司啊，都可能成为给我们一种很大的压力。那员工在这种压力底下，他也可能体现出有很多的对策，对不对？他会懒散啊，他会这个投机取巧啊，然后往大了说呢，就贪污受贿啊，然后再严重一点呢，就会像你会从这个阿尼西姆的身上看到很多现代人的影子，对吧？虽然当时是奴隶社会啊，当时是一个古代社会，而现在我们是标榜是一种文明的、发达的现代社会，但是现代性啊，同样会体现出一种不自由。现代性是什么？如果我们，就是现在很多的学者在研究现代性啊。现代性有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做马克思韦伯啊。马克思韦伯呢，他首先把古代跟现代做了一个划分。他说古代现代性的第一个特点叫做祛魅啊，就是去除魅惑。去是一个一字旁的一个去掉的去啊，魅就是一个魅力的魅啊。祛魅的意思就是现代人好像是一个他从古代的一种蒙昧的状态里面清醒过来啊。时间关系，我不多去解释他这个概念。他说到现代性的时候，他说了三个关键的内的这个概念，一个叫做祛魅啊，第二个叫做是叫做诸神之争啊，也就是说人在祛魅之后好像清醒了啊，从前那种 那种统一的价值观就消散了，所以我们就活在一种多元的价值里面。但是这个多元的价值又没有统一的标准，好，所以我们就发现今天现代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主义，啊，对，有左的思想，有右的思想，对吧？有自由主义，有保守主义，有共产主义，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主义。但是这些东西彼此不能说服，不能够彼此去互相的说服，这叫做价值多元。但是价值多元背后呢，现代还带来了这种工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带来人口的流动、阶层的流动，好像都比古代那种这个叫做安土重迁也好啊，那种从前慢也好，那样的一种的社会，好像是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可是韦伯还用了一个词来形容现代啊，就是叫做这个铁笼啊，现代性的铁笼。人就活在现代所构建出来的这么一种不自由的状态里面啊。当然，我就现在根据这个经文发挥的有点多哈，我先把它拉回来。所以阿尼西姆说，所以那个保罗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就表明这一个的奴隶啊，从前他是在一种，他不但是人在奴隶的这个制度的轭底下，他本人呢，他也浪费他的生命，我们可以这么说，对吧？他是在这样一种不自由的制度里面，在虚度他的人生啊。他在怎么说呢？我们从神学上说，就是他在辜负他身上的这个高贵的上帝的形象。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表明他在福音当中重生。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然后保罗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为我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就是保罗跟这个安尼西姆在这个接触当中，可能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保罗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喜爱这个悔改之后的这样一个安尼西姆，所以他喜欢他到一个程度，就想把他留在身边来做他的同工，甚至呢可以，他说可以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啊。保罗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就是他对于这个受书人腓利门，他是有很强的这种请求权的，表明说保罗从前可能给腓利门非常非常多的关照啊、好处啊，不光是在道理上面建造他哈，更是给他有很多很多这种恩惠啊，或者说。我们如果从现代的这种法律的术语来说，它其实是腓利门是欠保罗债的，保罗是可以来主张说，现在应该是由你来伺候我，我现在被关了，我现在不自由啊，应该这个时候该你来服侍我了，但是你不在，我完全有权利啊，我完全在道理上完全合宜，就是把阿尼西姆留下来替你来伺候我啊，就是保罗这么说。然后呢，同样，保罗再进一步哈，我们看到他写信的这个逻辑是一步一步的往前面推进的啊。他接下来说，阿尼西姆已经开始为他先前的过犯做出了补偿啊，也就是在悔改之后，在重生之后，他体现出了很不一样的生命。然而呢，保罗却为了这个他并没有。单方面，虽然他有权利这么决定，但是他放弃了他自己这个权利，然后他来，因为他说他我没有，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14节，这节经文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到后面的14、15、16都是很重要的经文。保罗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这样行。这节经文就非常。表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在这样一种爱的关系里面，是不但是彼此的体谅体恤，而且是一种盟约关系啊。这个盟约关系就体现出了一种对对方的一种的尊重啊。这种的尊重呢，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约的时候。我们会说爱是舍己，对吧？但是这个舍己的基础，它是一个的约 啊，它是一个的约。如果当我们去思想啊，三一上帝在永恒当中所立的那个救赎之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同样去发现这件事情啊，是就像腓立比书的二章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啊，本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表明了在永恒里面，这个主耶稣基督是跟那位永恒的神的儿子啊，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二位，跟啊天父是同尊同荣啊，他是那个神的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他是神的本体的真相啊。可是呢啊，腓立比书又说啊，他却反倒虚己啊，表明这个救赎之约是一个，是他其实是一个开会的结果啊，是父子圣灵在永恒里面所立定的盟约，在这个盟约里面，耶稣基督就甘心乐意的舍己，他根据的是这个彼此尊重啊所立下来的这个约。所以换句话说，爱的本质呢，其实是一种盟约之爱啊，而不是说啊替对方去做决定的这种爱，就甚至是我们父母跟子女之间的这种管教的权柄啊，也是把他们当成上帝的形象来对待啊。大家会看到这样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在后面，对吧？因为在这个约里面啊，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根据这个约去道成肉身，圣父根据这个约他去预备救恩，他在就是在这个约里面，他们不是一种彼此争抢的状态。我们不会看到啊，天父上帝他不会说我也想要道成肉身，对不对？只有圣子道成肉身啊，天父没有道成肉身，圣灵也没有道成肉身。所以在救赎历史当中，就是 focus 在基督的道成肉身跟受难跟复活上面。所以当我们说在永恒里面三位一体上帝同尊同荣啊，他们是在这个恩典之约当中的以三位一体上帝为中心，但是在这一个行为之约，就基督降杯的这个动作里面，我们会看到在救赎历史当中只有基督道成肉身。所以我们说在救赎历史当中以基督为中心毫不过分，可是天父并没有说，他并没有嫉妒，他并没有说为什么在救赎历史当中我是天父，为什么要以你为中心，对吧？他说为什么这个好像这是一个出风头的工作，为什么我没有做？因为这是那个约的结果，这是盟约的结果啊。所以这个盟约的重要性啊，怎么样强调都不为过。所以回到我们今天啊，这个教会的实践当中啊，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的盟约关系，就知道这样的一种舍己啊，并不是理所当然啊，也不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就有这样的 obligation 去舍己啊，这就变成了一种，你看这就不是保罗所教导，而保罗所教导出来的，他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啊。这节经文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在实际当中，就是把对方当成一个上帝的形象，当成一个盟约的主体来尊重啊，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好，那么接下去啊，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啊！这节刚才我们提过啊，就时间关系就略过去。然后这封书信的核心呢，我觉得是在发生在第15节和16节。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啊，这也不是按着肉体说，是按着主说的。啊，那这节经文啊，就带来了这其实可以说是这一卷书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就上帝让这一件啊，好像不是很好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让这一个奴隶逃开他的主人。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并且逃出来，但上帝使用这件事情让啊腓利门可以永远的得着他，并且不再是奴仆，是高过奴仆哈。 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展开很多思考啊。我们今天啊，我就讲到这节经文为止哈。就是说啊，福音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啊，有没有直接的来改变这个社会制度？就这节经文，其实在教会当中，其实引发过挺多争论的，就是啊，基督教应不应该去废除奴隶制？啊，主张的人他根据这些经文就得出结论说，你看，啊，这个奴隶制应该废除，因为他不再是奴仆。但是主张啊不废除奴隶制的人也根据这些经文说，基督教不应该直接去废除奴隶制，因为他还是奴仆，对吧？所以，但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什么？他既强调了。其实这个阿尼西姆在本质上他其实已经不再是奴仆了，就是对于腓利门和阿尼西姆来说，他们的实际的关系已经改变了，他们已经是亲爱的兄弟了，他们以腓利门也不会再看这个阿尼西姆是一个欠他债的奴隶，阿尼西姆在看腓利门的时候也不再是从前那一个带给他恐惧带给他压迫的那个主人，也许这个腓利门不会真的给他，就是按照他的个性不会真的去压榨或者奴役奴隶之类的，但是对于一个奴隶来说，他的主人永远是，对不对？他们的关系的张力永远被这种主人跟奴隶所决定，或者说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兄弟姐妹的关系，我们会被一些世俗的关系所决定，对吧？你是族长，我是成员，或者说你是就各种各样的身份来决定了我们之间关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关系其实不是决定性的啊，决定性的是这种亲爱的兄弟的关系。但是事实上，这一种社会关系又并没有直接的被改变。但我们当我们说到奴隶制有没有被福音所废除的时候，它确实到后来福音这个奴隶制的废除跟基督信仰有莫大的关系。好，我们在历史当上看到，其实所有的制度都是 somehow 都是一种人奴役人的制度。好，我们不具体的去讲这个制度，我们就说人跟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彼此奴役的关系。好，任何一种政权的建立，我们不特别的去批评哪一个政权，但是历史上任何政权的建立其实都是一种人压迫人的关系。然后任何一种人要做成一些事情，他必须去操控其他的人，去压迫，去勉强其他一些弱势的群体去做这些事情。那在某一些时候，这种制度被改变，但是你可以说这是福音的功劳，但是从实质上说，这种古代的奴隶制的被废除其实并没有改变那个奴隶制的本质，对不对？就我们今天在人际关系上来说，仍然是有这样子，一种所谓福柯所谓的权力关系，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现代性的时候，那个现代为什么说它是韦伯？为什么说它是个铁笼？因为按照那个福柯的分析，就是各种学校啊，到医院啊，到监狱啊。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制度啊，那个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度，仍然是把人当成陷入到一种奴隶的境地当中去。虽然形式上它被废除了，我们在这个文明社会，在现代社会享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本质上的那种奴隶的捆绑并没有被释放，除非我们在福音当中被释放。所以这个经文啊，就会帮我们来做这样子的反省或者考察，就是说，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啊，这个经文呢，在我看了一下原文哈，原文说，no longer as a bond slaves, but more than a bond slaves， 啊，然后那个就是你现在不再是奴隶，而且高过了奴隶，然后他是说作为一个被爱的弟兄。然后他对我来说是这样的，特别的对我来说，他从前是一个，他的转变对于保罗来说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信主之前这一个阿尼西姆在信主前跟信主后的转变， 就保罗的角度来看是非常的明显的。然后保罗说啊，何况是你啊，那个英文啊，这个 ESV 的翻译比较的接近的原文说 ，But how much more to you 啊，就对于这个腓利门来说，这种的转变是比这个意义是比保罗更加的丰富的，因为从前他们是一种主人跟奴隶的关系，但是现在是一种在主里面的一种更高的爱的盟约的关系，也就是说后面的这种盟约之爱取代了前面的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同样的被一种我们可以说世俗上的 contract 或者是什么被所绑定，对吧？一种主人跟奴隶之间的这种 contract 被后面的这种 gospel 里面的这个 covenant 的关系所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呢，保罗说啊，这个不拘是按着肉体说的，乃是按着主说的。这句话的原文是同时的，它是表明说啊 ，both in the flesh and in the Lord， 啊，它并非说废掉了前面的一个，而用后面的一个来取代。而在保罗在原文里面的表述是 both in the flesh and in the Lord， 就是这个希腊文说 kai and saki， kai and kurio， 啊，这个 saki 就是肉体啊，然后这个 kurio 就是主。不管是在肉体里面还是在主里面，不管是在物质的意义上还是在属灵的意义上，不管是在这种现实的意义上还是在这种更高的一个的意义上，都是如此。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并不是一个啊浮在空中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福音对我们带来的改变啊，它是真实的改变我们的这种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旦我们的这种冲突在福音当中被和解，因为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舍己跟牺牲，我们在主里面和好之后啊，他带来的救赎其实是啊，不光说好像说哎，我跟你仍然是我的领导，你从前欺负我，但是现在我为了主的关系啊，我跟你和好，但是回到现实里面啊，这个关系并没有被解决，这就有点人格分裂，对不对？有点就是从前举一个例子来说，从前天主教的宣教士，耶稣会的那个宣教士，在利马窦的时期，他们来到中国宣教。那来到中国宣教就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中国的礼教非常的严格，对吧？需要去祭祖，需要向皇帝三叩九拜，特别是在清明节的时候，需要去做这种祭扫下跪烧香的动作。那当时的基督徒不允许啊，就说你宣教可以，但是不可以因此就废掉我们的传统。那当时耶稣会的传教士采取的一个策略，就告诉当时归信了这个天主教的这些的信徒，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在口袋里面放一个十字架，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去，你们就去，没有关系，按照你们的传统去拜你的祖先，但是你在心里面把你的信仰放在心里面啊，这其实是一种二分，或者说是一种割裂啊。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保罗所说的是不管是在肉体上还是在主里面啊，你的这个关系都已经被福音所更新了啊。那好，时间关系，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而且很值得再往下深入的去讨论啊。那么还好，我们下一堂课啊，有夏丁长老啊跟我们一同继续的做这样子的分享。那啊，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就是，如果不是太紧张的话，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来讨论。好，有问题吗？哎，请说。
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腓利门在 收到保罗书信之前，他对安息母有过什么表示吗？对他的这个，就是说，无论他的过错也好，是他的过错，是，有可能是金钱方面，财产方面，他对他，他本身有过什么表示没有？因为开始的保罗要写信给他。
应该没有，我从这个书信本身看不出来。也就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再往后查，因为我们只查到15节、16节，再往后看的话，你会大概会了解到这个来龙去脉是阿尼西姆不想回去，保罗也不想他回去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他们感情已经建立了，但是保罗出于对于腓利门的尊重跟爱，他打发这个阿尼西姆主动的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并且带着他的信，带着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信，让他主动的回去，回到他原来的主人那里去。那至于这个腓利门的态度，我们在这个信里面是看不出来的。对，他可能只知道，他都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只知道他一个奴隶逃跑了，可能是这样子。好，请说。
刚刚你到那个，就是被说奴隶制还是保持奴隶制？那因为美国的历史现在，最尤其是最近，就是那种反对奴隶制的呼声特别的高，而且把那些过去的一些在那个 Federation 那种。都在销毁，所以说这个怎么看呢？
首先，这是一种，
聪明，
当然，
聪明传导，
哎，
能不能重复一下？我们在线上的听不清楚，是陈敏，好像是陈敏是吧？听不清楚他的话。
哦，好的，他的问题是是现在美国对于废除奴隶制的呼声非常的高，而我们怎么去看待？OK。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奴隶制的废除肯定是一个文明上的进步，啊，这个制度，这毋庸置疑，我们不可能去主张就留在奴隶制上面。然后，其实，在历史当中，美国在废奴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有这样的争论哈，就是也有说法是基督教推翻了奴隶制，也有说法说是基督教反对推翻奴隶制。那么在从前废奴的时候，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金，他是这个废奴的，也主要的这个推动的人物啊。那但是当时的这个奴隶主有一部分是他就是对奴隶主来说，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就是奴隶主基督徒他反对废除奴隶制，但是奴隶基督徒他会主张废除奴隶制，但我们从这封书信的教导来看，就是其实不管是奴隶主基督徒还是奴隶基督徒，我们都很难真的像这封书信里面的这个阿尼西姆跟腓利门一样，去做到在福音里面完全的真实的消除了这种奴隶主跟奴隶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张力。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保罗就起到了一个中保的角色。保罗他在效法基督，做了这个奴隶主跟奴隶的这个中保，使得他们在主里真的成为了弟兄。而真的奴隶跟奴隶主要消除这种张力的话，我们就是要真实的回到我们的救主中保基督面前，只有他是那位真正的辩护人他是那位真正的为我们付上赎价从奴隶的轭底下救出来的。就我们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其实每一个奴隶主他自己也都是奴隶，对吧？就是他也是别人的奴隶，每个老板上面也有老板最高的老板他也是别人的奴隶，我们不知道是谁。对，所以当然我们从这个问题是很 展开的说是很可以讲很多了哈、啊，对，但是我想说的是一种真实的关系的改变啊。那我本人当然是赞成去在制度上面去做改进的，对。
这个第十五节非常有意思。
嗯。
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的。
是。对，这节经文就表明。这个上帝的手嘛，啊，我们在一开头所说的这种，啊，万事互相效力啊，上帝允许这件不好的事情发生，来促使我们的改变，所以我们更要，啊，就是感恩吧，啊，就好像这个经历，我们应用到每个人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说到这种刚才说到一个宏观的角度跟微观的角度啊，我们思想自己。上帝的救恩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奴隶，都是这个安尼西姆。我们也曾经，上帝总是让我们遭遇到一些啊波折啊，一些有时候是不好的事情。可是为了要成就他那最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最好的计划，就每一个人信主，他不会啊一帆风顺就信了主，对吧？一定是遇到了一些事情，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是顽梗的，所以他透过这些事情来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明白到说，我们也都是奴隶，并且我们非常的需要这位的救主。然后说叫你永远得着他，永远得着也就是这个救恩的稳固了、啊、嗯。
对，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安西姆他本身是一个非常
的成
功。啊，
对
的。
是。
然后变成
陈传道，我能不能说几句话？
哎。
我想问一下，下次您刚才说的下一次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
嗯
哎要的谈谈自己的感受、
嗯、
要分享、嗯、但是我希望陈传道能不能把下次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告诉我们一下啊？
好的好、我先稍微回答一下、那个下一次我们仍然是这个题目，下一次由萧丁长老继续带大家查考腓立门书的下半部分。好，然后时间差不多，如果大家愿意下线或者离开的没有关系啊，我在现场再回答一些的问题。好，对不起啊，子怡您继续。嗯，您的问题是刚才可以再重复一下。
谢谢。
是。
更主要是他生命的，
嗯，是
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为自己所办的这个做事，
嗯，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为自己的生命做的过法会改得更善，
是
成为一个就是成为圣洁，
嗯，谢谢。好，刚才慈英弟兄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安尼西姆他的生命悔改的非常的彻底啊，所以我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总是要回到自己的这个省察上面来就是主耶稣也说你们为什么看到别人的眼中有刺，看不见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呢？所以真正的悔改永远是建立在这种对自己的罪的这种深刻的认识上面，否则的话你总是要求别人去悔改，那这个关系我想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修复。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没有的话呢关于现今应用 的部分，下周呢，孝天长老会继续跟大家来讨论跟思考。那我今天大概可以就是完成永光长老交代给我的这种关于历史背景关于这个结构上面的一个概览啊。这封书信其实有很丰富的教训跟教导，如果展开的话还有很多的应用可以讨论。好，我们期待下周可以继续，大家可以继续带着今天所我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回去也有一周的这个思考的时间，然后我们回头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思考跟学习。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结束好吗？好，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好，我们从你赐给我们的这封书信当中来看到使徒保罗他怎么样做了美好的榜样啊，他放下了自己使徒的这种权柄啊，他用一个弟兄的心来在爱心当中来请求那个腓利门，然后让他可以因着他的这样的一个中介的调解去原谅从前得罪他的弟兄阿尼西姆。主啊，我们愿意这些事情成为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对我们的提醒跟警戒啊，愿我们在自己骄傲的时候啊，在自己觉得说别人亏欠了我们，我们对于其他人有这样的请求权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的想起啊，主你是那位的中保啊，你已经赦免了我们自己一切的过犯啊，所以我们就在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哈，我们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就被修复，我们就可以在爱里面建立这样一种爱的团契啊。主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真道上面成长啊，像那出生的婴孩爱慕那属灵的灵奶一样，在真道上面建长，以致得救。我们也晓得主你赐给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啊，是不可更改、不可动摇的。你也为我们已经预备了天上的永存的基业，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谢谢你，我们把感恩再次的献给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享有继续的享受，这样子在主日里面各种属天的愉快享受跟欢跟安息。谢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
这里。